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徐慧莲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想一起来查考一段圣经。我想用这样圣经的一段话语，我们一起来彼此勉励，来教导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啊，我不知道在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但一般我们教会是我们会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我们不如就一起来诵读吧。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就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因为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因为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同恩又能做死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好，那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也求主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因为我知道你的话语里面有智慧，你的话语里面有力量，有权柄，有救恩。真是当我们在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显明的工作，让你自己的话语一经解开就发出光来，就能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主啊，真的是愿你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接下来时间里面，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在这个教会里面设立你的宝座，能够在这里面真的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将我们的心意能够夺回。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不单单是让我们增加了一些知识，而是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生转变，让我们自己的罪能够得到显明，能够愿意来悔改。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力量，能够在这条天路上面来奔跑。感谢你，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属于你的，求你来祝福，让我们这里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我们同得造就，同蒙祝福。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我来这边的时候，谢法弟兄就给了我这段经文这个就是让我来讲罗马书我是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是非常敬畏的，因为罗马书并不是一卷非常容易的书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特别难，特别是我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罗马书特别的难，特别的拗口。我喜欢读福音书，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情节而且呢，我那时候读的那本圣经里面是有很多这个红字就是耶稣亲口说的话，所谓耶稣亲口说的话都用红字来标出来，所以翻开福音书里面都是红红的，想哎呀，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话但是翻开罗马书或者是保罗书信的时候，好像感觉有一种间接的这个神的话语的这种感觉。虽然后来我知道不是，圣经都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在读保罗的这些书信，特别是罗马书的时候，还是觉得会有很多的障碍我不知道你们在座你们在可能这个点，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在查考罗马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我们会越来越明白罗马书里面的奥秘。罗马书非常重要， 想到将近500年前啊，就是498年前的那个早上，我们昨天啊，我们教会在纪念啊这个啊宗教改革啊将近500周年，498周年对吗？的时候啊，上帝就是借着罗马书里面的信息啊，去敲打，去启发那个在天主教修道士天主教修道院里面的那个修道士叫马丁路德，让他的心里面重新有光明，让他认识到上帝的恩典，认识到上帝的救恩，以至于他有胆量在400多年前将近500年前的昨天就把那95条论纲定在了这个威登堡大教堂的门口，揭开了这个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序幕，以至于接下来我们所有的教会我们就能够得以借着这个宗教改革运动，我们能够回归到圣经，回归到基督，回归到上帝的恩典当中。这是一些背景，关于这个罗马书我其实也没有讲这个背景，只是讲它非常的重要刚才说到就非常难，但是后来我反复的去越来越多的去读罗马书的时候，我发现它真的是很重，因为它分量很重，它的信息量很大。而且为什么我在思想，我为什么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常常有障碍常常会有障碍，会觉得读不下去，或者觉得这些很拗口很难直到今天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这是我觉得可能我在这一接下来一生当中都在继续寻找这个答案。但是最近我有一个感触，我觉得为什么我很难跟保罗站在同一个这个层面上面去理解一些事情，以至于让我在研读保罗书信，特别是罗马书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障碍，尽管读了那么多年还是有障碍。我突然发现也许一个原因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看自己，而在我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总是习惯于用人的眼光，用我自己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换句话说，在我心里面有一个人的一个人性观，我觉得我应该是谁，我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尽管信了基督以后，成了基督徒之后，还是会有这些想法，但是罗马书却是非常直接非常有力的来挑战我，他让我换一个角度。保罗在这里借着这些经文来挑战我，你换一个角度来看上帝是怎么看你的，你在上帝的眼中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个实际上罗马书对我来说显得有点难，我不知道对在座来说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层障碍在这里面。但是呢，我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帮助我更加的从神的眼光来看看我自己，来看人性，看我们的罪，以及看我们的出路的时候，我觉得也许会更好的帮助我们来理解那我们就直接回到经文吧。相信在之前你们已经查考过到这个第五章对吗？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的这个又借着基督的血我们怎么样称义，我们如何与神和好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吗？而这个时候第12节他开始了，保罗开始了另外一段，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段话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连接词，他说这就如正好像在新译本里面他说翻译成正好像很明显这是一个类比，好像是跟前文就是他接下来要说的东西跟前面所说的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借着耶稣的血怎么样得称义，怎么样得以与神和好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对比但这句话呢，这个连接词也可以理解为这恰是因为，这因为可以用作原因，表示原因这正是因为我想也是解释得通，这也解释了保罗为什么要写接下来我们今天所读的12节到21节里面的这个内容，因为他解释了为什么必须要借着基督，为什么非得借着基督人才能够称义，人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保罗接下来所讲的就是12节到21节，就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一种解释，他解释了为什么是基督，而为什么非得要透过基督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才能够得称为义。把 然后他就进行解释了，他说这是正如怎么样的，罪是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对吗？啊，这个提法他一直在这边重复啊，在这段经文当中，罪是借着一个人啊，一个人进入了世界，就这一个人啊，把这个整个世界都搞砸了啊，正是借着一个人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后果。这个人是谁呢？很明显就是讲什么亚当，我们的始祖亚当。为什么亚当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我想今天假如我一个人，我在这边我犯了罪，我今天得罪了神，我会怎么样？我就自己认个罪，或者是向得罪我的人认罪，然后当然我是应该借着耶稣的血，但我不觉得罪会借着我，对吗？会进入了世界。我跟亚当有什么区别啊？首先我只是芸芸众生亚当的众后裔中的一个，而亚当是什么？是一切被造的，就是说人类啊，就是人类这个受造物当中第一个被造出来的，或者他被看作是人类的始祖，对吗？或者用保罗的另外一个概念，他是全人类的元首，是全人类的代表，是全人类的王，或者说这样说，因为所有的后裔都是借着什么亚当而出的。亚当，而且他按着不但是被造，而且他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出来，而且赋予了非常崇高非常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是其他受造物所没有的，甚至我觉得连天使都没有。神造了亚当之后赋予他自己的一个形象，像一个王的一个尊荣，同时也赋予他一个使命，他说你们怎么样要生养众多，对吗？遍满全地，而要治理这地，所有的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什么地上的走兽，你都要去治理。也就是说，上帝把所有其他的受造之物，在这个地上、天上、地上，所有的这个天下人间，所有的这个受造之物，都交在亚当的权柄底下。所以亚当的地位是很高的，可以他说他是代替上帝来治理受造之物的王，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首领，他是一个元首，这样赋予他神的形象，赋予他崇高的地位，也赋予他使命。同时呢，我想带着这些东西啊，这三个则带着这些尊荣，带着这些恩赐，带着这些使命而来的，肯定上帝赋予他一个什么责任？上帝是赋予亚当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呢？他必须要向神来交账。他必须要向神来交账，他需要顺服神，他向神来汇报他做的是怎么样，他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他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同时呢，为了要试验亚当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向神来交账啊，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他也特地安排了有这样的一个考试，一个试验，就是这样的一个诫命，大家都非常熟悉，最早的一个诫命，对吗？不可吃园中树上的那个果子，这其实是一个约定啊，或者某种上是一个约。他为的是为什么要这个约呢？觉得对，要试验亚当是不是愿意向他来负责任，愿意来顺服，这是亚当的一部分。作为人，亚当生而为亚当，他的一个与神刚才我们说的所赋予他的一切的权柄，赋予他的一切的尊荣，一切的地位，一切好的东西，一切的使命，所对应的就是什么呀？也赋予他一个什么？一个责任，要去交账。那我们来想一想，那所有的这一切刚才说的，不管是这边的这个使命也好，这边的这个交账这个责任也好，仅仅是赋予亚当一个人吗？仅仅是赋予亚当一个人吗？我想不是的，应该是赋予亚当之后所有的全人类，对吗？所有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所有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都有这样一个地位，都有这样一个尊荣，同时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是的，这些都是对亚当一个人说的，因为当上帝颁布下这一切的时候，可能亚当还没有，亚当有颁布的时候，亚当有结婚了，因为其中有一个要颁布这个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遍满全地的时候，夏娃也在啊。但是呢，有一些诫命的时候，比如说在第二章你会看到，那时候连夏娃都还没有出现，只是对亚当说的。所以只有被亚当听到，只有被亚当领受了，但是呢，不仅仅都是给亚当的， 而是给亚当之后所有的人类，所有或者说所有在亚当里面，或者是说所有将要从亚当而出的这些人。所以亚当是有一个责任，他不但要去自己要去守，而且他要去教导，对吗？而且要传递这些神给他的诫命也好，神给他的这样一个使命也好，都要去传递下来，这些责任也要去教导他。假设亚当和夏娃他们还没有，就是没有吃这个果子，他没有犯罪，后来就不断的就是生养众多，也生了很多的人了。我想他们其中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任务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不断的在家庭当中教导当年神告诉我什么，我如今一代代的去教导下去。这是一个生在神的这样的一个约里面的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神的一个诫命，神所颁布的使命，都要一代代的去教导下去。因此非常清楚，亚当他身上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也是重要的一个地位，也是因为他的一个地位决定，所以亚当所做的任何的一个决定非常重要，因为他关乎他后面所有的这些人。尽管后来的人没有，可能没有亲耳听到神给他们这些诫命，对吗？神没有亲眼见到过神怎么样颁布这样一个使命，但是这些使命也好，这些诫命也好，这些责任也好，都要算在他们的头上，都要算在所有亚当后裔的头上。所以这层意思上说亚当就是全人类的元首，他代表所有的人类跟上帝立约。但是呢，我们看到结局是很可惜，亚当失败了，对吧？不但是可惜，而且是很可悲。他在完全没有任何难度的前提下在物质极度充裕的这个伊甸园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个亚当的后裔，我们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就是说因为我们穷才犯罪因为我们没有资源，我们才不顺从神，神我没有顺服你的这个资本但不是这样子的。亚当在物质极度充裕的伊甸园里面亲眼见过上帝跟上帝面对面的这个见面，亲耳听过他的诫命，在一切都很看似非常完美的这个世界当中，他仍然在这样一个很小小的一个试验面前，他就失败了，对吗？他失败的动机非常的直接，他要像神一样，他要如神一样，他不满足自己的这样一个地位，因此亚当就堕落，他成为了一个罪人，原来是一个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荣耀的人，极其荣耀的一个人，于是他成为了罪人，罪入了世界。因此我们刚才说，也因着刚才所说的这个原因，亚当的罪怎么样，他这件罪也临到了亚当之后，或者在亚当里面所出的每一个人后面的人。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很多人在说为什么我没有跟亚当，就是保罗他在接下来也说，那些人，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犯过跟亚当一样的罪，但是这些罪也归算在我们的头上，对吧？凭什么归算在我们头上？我觉得很不公平假如我是亚当，我回到那个年亚当的时候，我肯定不会的，我肯定会严词拒绝，我肯定会把那个蛇给杀死，对，我肯定会踩他一脚，然后怎么样，对吧？炖了吃了，但我也不会去吃那个这个果实。首先我们不一定你不要那么自信另外一个呢是没有办法，你真的是也许你现在说事后诸葛亮你会做得比那个亚当更好，但是对不起，你生而为人，你生而为亚当的后裔，你就必须承担着亚当罪所归算在你头上的这笔债。我们现在有疑问，可能很多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个人主义是思想是非常的抬头，没有一个集体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吗？但是这个其实是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一个国家的元首他犯了错，一个国家战败了所有的国民都需要承担一样的羞辱，一样的耻辱，一样的罪责好吗？我们接下来再就绕过这个死的问题，我们到第十三节来看 这里面就讲到亚当的罪，那十三节保罗就更深的来解释了这个罪的本质的问题。他提到了没有律法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了罪啊，但是呢那时候没有律法，所以罪也不算罪。这句话并不是说在以色列人的律法，在摩西的律法颁布之前人们就不算有罪了，或者人尽管犯罪了神也不追究了，或者神也不去向他们讨这个，就不是向神来负责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当该隐犯罪的时候，对吗，神就要追讨他的罪，对吗，神要追讨，神要有审判啊。甚至在挪亚的时代，因为人的罪如此的宏大，所以神的审判也是非常大的，对吗，就是用洪水 来审判了整个世界。所以并不是说在律法之前就没有罪这个概念，或者人可以在神面前去逃避这个责任啊，不是这样子的。也许他是讲律法之前人并不知罪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十三节前半部分说，在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界上了啊，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罪的这个本质的问题，也许远远超过律法，不单单是指摩西的律法，也可能推广至所有人间的律法的这个范畴啊，这个罪是超越律法所能定义的啊，超越律法所能去审判的，不单单是摩西的律法，也包括我们人间所有的这些法律。我们通常认为的罪啊，首先的一个层面，我们跟慕道友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讲这个罪的概念，包括我们自己当初听到福音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想到罪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是触犯了律法，我们触犯了法律。是的，我们罪肯定包含了触犯法律这个层面，对吧，你犯法你就是犯罪，你就是个罪人，你在法庭上被定罪了。但如果一个人他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那他算不算有罪呢？法律拿他没办法，因为法律是有漏洞的。你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你算不算有罪呢？可能我们会考虑的更深刻一点，我们说哦，对，法律啊，这个天网恢恢所笼罩不到的地方啊，总是有就百密一疏嘛，总有一个可以漏网的地方。但是呢，啊，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良心，我们还有一个道德啊，这个社会还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在这边啊。有些人可能法律制裁不了他，比如说他通奸，比如说他是小三，或者是他做了一些别的事情，法律上是没拿他没办法的。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是有道德，他触犯了道德，这也算罪。这更加深刻了一层。也许罪也包括了在人类的道德层面。众人都觉得啊，你有罪，你被别人戳脊梁骨啊，这肯定就是罪啊，对吗？但是假如你连道德，一天不管是说这个道德越来越标准越来越降低了啊，大家都不以为这是罪了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我不知道再过多久啊，人们会认为就是说啊，以前我们认为离婚是件很大的事，是很没有道德的事情啊。不知道啊，过多久啊，你们去回去啊，大学聚会的时候啊，这个同学聚会，大家不离两次婚都不好意思跟人家啊说啊，就发现这个也不是一件很违反道德的事情啊。小三儿啊，这个就是啊婚外情啊，都不觉得这是一个道德上啊可以追究的一件事情啊。人的道德也许真的是可以，这是非常相对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道德上面能够逃得过去，就说明我们没有罪呢？并不是这样子。圣经里面所说的罪，也许好像比这个更深一层，比这个更本质一点。那你可以想，哦，好，那你可能想想，可能是那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啊，别人怎么说啊，让他们戳去吧，戳脊梁骨啊，我自己走自己的路啊。那我正在想，可能在我里面，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在我里面是不是有一层良知的一个墙，我还有一个良知的一个底线啊，可能别人也不知道啊，神不知鬼不觉，法律也没有追溯到我，这个社会的道德也慢慢的容许了，但是我觉得我里面觉得很不安，我做了这件事情触犯了我的良知，我良知在我里面不断的控告我，让我的心很不安，夜深梦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很渴望有救赎，对吗？如果真的这样想，这是不是罪也是一种罪呢？肯定是。如果你这个神给你的这样一个造你的时候，在你里面是放下的这个良知底线不断的在控告你，你肯定是有罪啊。尽管是法律或者是社会道德都不能够去谴责你的话，你里面你自己也在谴责你自己，这也是罪。但是我们会发现保罗也许在这里面指出来，这个罪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概念，不单单是说律法，不单单是道德，不单单是你的良知去谴责你，也许根本的圣经告诉我们，罪的本质远不止这些。 罪的核心的问题是你触犯了神，你触犯了神，你得罪了神，你背叛了那位造你的神。罪的本质是你不顺服那位赐给你这么荣耀的地位，赐给你这样尊贵的形象，赐给你这样一个使命的这样一位神。你或者换句话说，你羞辱了神。人犯罪其本质的原因，背逆了神，不顺服神啊，甚至可以说你羞辱了上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你原来是可以很圣洁的，你原来是可以像上帝，但如今你活成这个样子，但如今你里面想这些东西，但如今你却这样这样这样，这是对上帝的一种羞辱。因此从亚当开始，因着他的背叛，我们所有的人都生在罪中，我们也带着从亚当来的罪性。这个是远远在我们开始触犯律法、违背道德、违背良心之前，我们本质上面我们已经背弃了神，我们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保罗的话，或者换一句话说，已经羞辱了神，用我们的本性就已经羞辱了神。这一切才是后面怎么犯罪、违反良心、违反律道德、违反律法的开端。而这个罪就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什么呢？就是死。保罗在这里面一直在谈死的问题。回到十二节，罪因一个人进入了世界，对吗？然后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死亡就临到了众人。就让我看到罪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代价，就是死亡。你要解决罪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死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你要彻底解决死的问题，你不能够绕过罪的问题。只有解决罪的问题，才能解决死的问题啊！人人皆有一死，没有一个人不会死的。死亡像一个暴君统治着整个世界，谁也逃脱不了。在西方的社会有这样的一个谚语，他说人生无常，对吗？人们世事无常，只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的，一个是交税，一个是死亡。就是你必须要交税，你逃不了的。对但在中国咱们可以很容易逃掉。对，也许你可以不用，你可以逃脱交税，你可以不用交税，但是 你作为中国人，你还是逃脱不了死亡。死亡是逃脱不了，这是人生唯一确定的事情，可能对我来说。但是尽管如此，很有意思，人们却把这人生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仿佛当作可以逃避的事情。我们活着好像我们永远不会死一样，我们多少人我们在活着，我们做打算，就好像我们有永生一样。但你真的是不知道，你真的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你可能会自己去打算啊，就是有多久的寿命，你要买多久的保险啊，然后人家让你退休延迟退休，你就痛苦的要死啊，这个你能够活到退休吗？这是一个问题。对，你那个你什么时候这个肿瘤君就会过来找你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对，我们大年初一的时候讲到死，我们就呸啊，我们平常就说到这个死亡，说到这个肿瘤君，我们就哪里来都不敢说这些话，对吗？我们仿佛我们可以逃避，我们在避讳。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未知生焉知死，你活都没有活明白，考虑死的问题干什么呢？但是死亡并不是我们想逃避就能够逃避得了的。人不但是说要死，而且我们是一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当中，这是死亡的诠释的一个表现。不但就是说死亡的诠释，在这个世上做王，不是说你每个人逃不掉，你总归要死，人终有一死，你活到百岁还得死逃不了。不但是如此，而且是你活着的日子，你这一生就是多至百年，少至数十年，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个历程，都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你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你很怕死，我们活在这死亡的恐惧当中。甚至人们，你看到人类的历史，都是因为一些人因为怕死而让别人更快的死，对吗？人们对死亡有着非常重的恐惧。而这样的一个恐惧，人类对死亡的这个恐惧，也不仅仅是说 对肉体消亡的这样的一种恐惧。也许这个死不单单只是对肉体消亡的这种恐惧，因为对很多人他们选择了自杀，也许他们真的是活在肉体极度的痛苦或者精神极度的痛苦当中，他们会觉得死亡对他们是一种解脱。但是也许人们更害怕的是什么？也许是这个死亡意味着在你肉体消亡之后，在你肉体躺在那边不动之后，你的灵魂是不是无所适从，无法安息。如果你觉得你活着很苦，死就能解脱，但死了之后呢，你的灵魂去哪里？你真的是像灯灭了一样，你就湮灭在这个虚无当中，还是说你真的有一个灵魂还继续承受着这世间的痛苦，还是继续在黑暗中，还继续在寒冷当中，还是像孤魂野鬼一样，你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一个方向。我想这也许是人类对死亡真正的害怕所在。也许很多宗教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怎么样，如何让他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亡魂得到安息，对吗？去超度，要给他们希望能够给他们的人的一个灵魂，死去的灵魂能够指明一条方向，到一个更加温暖更加平安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谁能够给你？真的有这个地方吗？你怎么保证你会去那个地方呢？圣经里面谈到死谈得非常深刻，谈到几个层面，一个是身体的死亡，包括我们终有一天要归于尘土，对吗？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不单是那一刻，也包括整个活着的时候，我们活在死亡的阴影当中，我们身体的逐渐衰败，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痛苦，这都是死亡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咒诅。我们如果年纪像我这样三十几岁，我就会发现开始有些不像，因为我跟二十几岁做比较，就觉得很多那个，而且今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医院里面，自己的亲人啊，就是一直就是在医院里面是一个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它让我们看到死亡和疾病离我们这么近，是我们躲不掉的，躲不掉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把这个地点选在医院对面，是不是有这个？但是身体上的死亡归于尘土，以及活着的时候不断的衰微痛苦疾病，而且圣经里面提到死亡的第二个层面是灵魂的死亡。灵魂的死亡包括你的灵性上面非常的消沉，你的灵性上面对神的事情，对美善的事情，对真正永恒的事情无法回应，就像死人一样。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毫不留情地去指出他当然是对那些基督徒说的，但是他知道非基督徒肯定在看，他说你们以前是什么？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所有的人以前就是你重生以前都是死的，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是很不礼貌的一句恶词你说人家是罪人，人家已经够烦的了，就是跟你吵，你还说人家是死人。那保罗说是的，你们真的是像死人一般，你们被三样东西所牵引住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喜欢的经文，你们被什么？肉体的私欲，被今生的风俗，就被世界的价值观，以及被魔鬼撒旦耍得团团转，对吗？你觉得自己在做很多的选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选择，你只是像牛鼻子被人牵住一样，被世界这三个绳索牵着走。你对神的事情，对那真正你应该关注的事情，对那永生永恒你生命的真正的价值，是一点回应的力量都没有，因为是死的，灵魂是死的。圣经里面谈到的死亡的第二个层面，在保罗的话语体系里面，他也谈到死亡的第三个层面，是说是指法律的层面。法律的层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宣判为死刑了已经被宣判为死刑了。就像亚当和夏娃他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他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不可吃那个果子，对吗？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但我们会发现吃完之后他们还活了900多年。对 但解经家可以不同的去解释，都是对的。他们认为那一刻可能他们与神隔绝，他灵魂就死了，对吗？是的，是的，对，那一刻就死了。有些人是说他死，就是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死亡的历程啊。这个就像一颗一枝花，一枝漂亮的玫瑰花，从这个它的这个植株上面给揪下来，对吗？啊，那一刻他已经死了，或者插在，虽然插在瓶里面，它可以活一个礼拜，对吗？但是它的结局就是腐败，就是发臭啊。但是他们就认为从那一刻开始啊，也许真的。人类的生命就好像从上帝的这样一个源头当中被揪下来了，那保罗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那一刻也许就已经被神宣判为死了，就像一个死刑犯，他已经在法庭上宣判你怎么样，你是死刑了，虽然你还没有执行，虽然可能要等到秋后问斩，对，但是活着的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在你执行死刑跟宣判死刑之间，你在法律的层面上你已经是什么，俨然一个死人了，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选举，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交易，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接下来要死了，你就是一个死人，你所有的权利，你所有的这个义务都没有，你的身份就是一个死人，一个将死之人。所以死那一刻就已经在他的身上掌权了，所以保罗从这样一个角度，他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说借着罪，死亡从那一刻已经在所有的全人类身上掌权了，全人类身上掌权，而且因着这个死亡让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你这辈子活得再精彩你还是要死，对吗？所以才有《红楼梦》里面说的好了歌，你所有再好的这些东西到后来都是怎么样，都是一抔黄土埋葬了，都全部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为什么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他会说死亡让人生沦为荒谬，他意识到这一点，他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是他看到这一点，他说死亡摆在前面，这是我们的终点，你活着这一生都像荒谬，就像一个笑话一样，死亡让人生沦为荒谬。是的，保罗也告诉我们死亡是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圣经就是整本圣经就告诉我们死亡是一件荒谬的事情，特别是如果你相信你是被神所造的话，你相信你是按照神按照他自己荣耀的形象所造出来，但是这边摆着什么，死亡。如果你相信这位造你的神是全能的，是全知的，对吗？又是全善的，什么意思呢？他是无所不能的，他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而且他是最好的设计师，好吧？他是最好的生物学家，他最好的医生啊！而且他是不但是他能做，而且他很愿意做，他是全善的，对吗？他要做他就可以做得到，他爱你啊，按照自己的心爱中造了你。好，那这个死亡摆在这个什么意思？这么一个有爱又全能又按照自己形象的这样的一位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然后这个人却结局是什么，死亡，这不是一个笑话吗？这不是一个笑话吗？所以我觉得加缪说的一点没错，死亡让生命沦为荒谬，死亡摆在前面，我们这一生活着就像一个笑话一样，我们就像一个笑话一样。但是这让我们告诉我们，是的，上帝并没有造出一个被死亡和悲伤所主导的生命，死亡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因为它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原本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它没有出现，它不应该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罪，因为背叛了上帝，因为背弃了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才会有死亡。所以我们在把教会设立在医院对面啊，如果可能的话设立在西宝新路，或者是这个以前草宝路那边不是有一个设在那个点，在火葬场的对面，让我们时刻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很荒谬的，因为死亡在这里面有权势，这个世界是不对劲的，这个世界是错误的，这个世界乱了套，这个世界是违背上帝的心意的，因为死亡在这里面，我们会害怕死亡在统治着我们。但是呢，好消息，这福音告诉我们，现在是坏消息，然后是好消息。坏消息是说，我们都要我们的生命很荒谬。但是呢，好消息就是，上帝重新要给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 上帝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死亡本身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死结，因为人人都要死，人人都活在这个死的统治之下，没有人可以拯救自己，谈得上谁能够拯救别人呢？谁能够拯救全人类呢？哪一个英雄，哪一个君王，哪一个智慧人，他可以拯救全人类脱离死亡呢？因为我们都活在死亡底下，根本的原因，我们都被定罪了，我们都被定罪了。但是上帝预备了救法，所以十四节的结尾的地方，十四节的结尾的地方是一个宣告，亚当乃是那以后将要来的人的预像，对吗？亚当是那一位将要来的预表，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预表。这句话非常深刻，甚至他指出来，亚当虽然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完美的这样一个人，甚至在这样的看来，在那个人将要来的那个人，那个完整的人啊来看来呢，亚当都不是最完美的，他只是一个预表，他只是一个预表，或者说亚当只是人性的一个预表，还是有一个真正的，我们要期待一个真正的人啊，真正的美好的人，真正的神所预备的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将要来临。那个人将要跟我们揭示了什么才叫不荒谬的人生，什么才叫有战胜死亡的人生，什么才叫真正不做奴隶能够来主导就是自由的一个人生。那个人大家都知道是谁，对吗？亚当预表着谁呢？也是指基督，或者用保罗的话说是第二亚当，是那真正的亚当。基督就是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人啊，他到底是谁呢？他是亚当的后裔，他又不是亚当的后裔，好吧？你就觉得讲台上讲员们经常喜欢玩文字游戏，显得自己很高深莫测，但不是，我真的不是这样。因为像基督真的既是亚当的后裔，又不是亚当的后裔。首先，基督是亚当的后裔，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是彻头彻尾如假包换的人，因为他有全然的人性。什么意思呢？基督也受限制，在他的人性当中，他受限制的。他不是基督，你看他从来没有飞来飞去，对吗？他就是还是走来走，从加利利走到那个耶路撒冷，还要走很多的路。他不是这个一下子就这样不见了。只有复活之后的基督，你会发现他还有穿墙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吗？但是基督，你看他受限制，受时空的限制，受到时间，受到空间的限制。基督是有需要的，对吗？他肚子会饿，他会渴。他像撒玛利亚的妇人讨水喝，对吗？他会饿，他会觉得孤单，他说我心里面很孤单，你们不能够陪我一起祷告一会儿吗？他有需要，他有依赖，他吃东西，他要睡觉，对吗？啊，这个福音书里描写基督的完整的人性，他会累，他会哭，对吗？他会伤心啊，他会孤单，他会痛，他汗滴如血。当他想到他接下来要承受的痛苦的时候，那是真痛苦，那是加在他真的真正的人性这个血肉之躯上面的真正的痛苦。所以他真的会害怕，他真的害怕，好吗？所以他是亚当的后裔，他也是能够受试探，他能够受试探，否则那个撒旦没办法去对他试探，他完全是一个闹剧，对吗？他真的受试探，他真的会去想，就是会去受试探，但是他不会犯罪，而且他也需要信心与神亲近，跟我们一样，因为他有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所以基督要祷告，对吗？所以基督要彻夜祷告，所以基督要退到山里面去祷告，对吗？要远离世间的这些试探，所以他要祷告，他要亲近，他要求神父啊，加给我力量吧，于是父加给他力量。所以他需要跟我们一样，需要信心跟上帝建立联系，这是指着他人性说的，以至于他有了所有的这一切，以至于他有资格代表人去完成亚当所失败的考验。亚当失败的东西，所有的人现在罪里面这个急需被解决的问题，必须要由人去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亚当的问题要亚当去解决，人所犯的罪怎么样，要人自己去解决。所以基督成为完全的人，是亚当的后裔， 所以他称为第二个亚当。但他又不是亚当的后裔，为什么呢？他是童贞女所生，他没有从亚当继承了罪性，以至于亚当的罪没有归在他的头上，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基督，你看他每神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安排是非常的细致的。他是童贞女所生，他没有从亚当继承了他的罪性，他有着跟亚当完全一样的人性，但是他没有罪性，以至于他仿佛，他跟不是仿佛了，他就是跟亚当一样是无罪的。他跟亚当一样是无罪的，没有罪归在他的头上，也不是身在罪中，没有从任何的一个角度，不管从生物遗传的角度，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基督都是无罪的。他就像那第一个亚当一样被生出来，再完美的造出来，他跟亚当一样是首生的，所以他跟亚当一样是可以做元首的，好吗？他可以做元首，从他开始了一个另的一个新的一个人种也好，新的一群人也好，从基督开始，第二个亚当开始，他跟第一亚当一样可以开创一个属于他的，他可以跟亚当一样做王做元首。也许基督比亚当更近乎人性，为什么呢？因为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一个成年人，对吗？你造出来就很成年人，他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叛逆，没有经过 两岁的时候那种打闹，没有经过这些东西。但是基督怎么样？他完全是在母腹当中被生出来，他在母腹当中被孕育，被母腹的被妇女所生下来，然后被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面成长，啊，基本上我们小时候有的东西，基本上基督小时候都没有，啊，他生在马槽里面，你谁生在马槽里面举手？对，生在客店马槽里面，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卑微、被拒绝、被边缘化、极度边缘化的这样一个家庭当中来成长，生在穷人的家里、无产阶级的家里，生在可能是一个少数主义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所以他完整的基督从胚胎到出生到成长到成年到死亡，基督的人生非常的完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人性。所以他基督的人性应该比亚当更接近人性，我是这样理解的。亚当生在伊甸园当中，而基督生在马槽里。亚当是富裕的，是高贵的，是一无所缺的，基督是什么？是贫穷的，是卑贱的，是样样都缺的。但是亚当在人生最好的状态接受了一次考试，啊，考题是一棵树，对吗？对，基督用他的一生在考试，他的一生都在不断的经历考试，在人看来最缺乏、最贫穷、最卑微的时候，他都不断的在考试。他在沙漠里面被撒旦引诱，对吗？啊，在人群中被人拒绝，啊，被人鞭打，被他来到他自己人那里，自己人却不接受他，最后还是被带到一棵树面前接受考试。在圣经原文当中，十字架其实希伯来就是木头，就是树，是一个词，所以两个人都带到那棵树前面接受考试，耶稣也带到那个木头前面，带着那棵竖起来的那棵树上面接受考试。但是所有他这一生不断的进行考试的这些考题当中，他总是打满得满分，他总是做对，他总是毫无例外的一生当中选择了顺服神，不是在富裕当中，而是在贫穷当中，不是在他极其尊贵的时候，而是在最卑微的时候，他总是毫无例外的选择顺服神。所以他，而且他是完完全全以人的身份来进行考试的，好吗？他不会害他，他会害怕，他会流血，他会痛，他会心碎，他是完全以人的这个身份来进行考试的。所以基督必须要有完全的人性。教会历史上捍卫基督完全人性进行了多少次的这个论战，对吗？啊，打败了多少的异端，那些异端都说不可能想象基督会有完全的人性，可能要么少一点人性，要么是假的人性，要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性。那为什么我们教会一定要捍卫这个基督的人性呢？因为假如基督没有完全的人性，不是以完全的人性，不是做一个完全的人来经历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就是作弊，好吗？那就是说神，他如果以神的身份来经历这些考试，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打他也不会痛，对吧？神嘛，对，所以他完全以人性，以一个平凡的人，以一个穷苦人，以一个卑微的人，以一个非常低贱的人的身份来进行这一系列的考试。他来不是以超人的身份来考试的， 他不是枪手，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来考试，他是我们中间的那一位。希伯来书称基督是我们的长兄，他要救所有在他里面的弟兄们。基督他用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兄弟这样的一个身份来称呼基督和我们，他要突出基督跟我们的一样，都是完全的人性。基督道成肉身本来就不是来做超人的，而是来做普通人的，来告诉我们人应该是怎么样，人应该怎么做。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们，我不知道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不是基督教让你觉得最让你不舒服或者让你觉得最受羞辱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的话，我可能觉得你不大了解道成肉身是怎么回事。换一句话说，我拿放大镜来做例子吧，不好意思，在第一排的人都是那个，比如说他是一个部门的一个，在公司里面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经理，部门的经理啊，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对，这个是，或者他是一个总经理 CEO 这样子的。然后有一天大老板来了，他就过来看他，看了他怎么干活，看他怎么开会，然后看完之后他什么都没说，他说看大家下个月我再派一个那个 CEO 过来顶你的位置，做个 CEO 给你看。然后你会觉得受羞辱吗？因为这个信息很明显，他就告诉你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经理，你不知道怎么管理，你不知道怎么做 CEO， 所以我派了一个 CEO 过来做给你看，好吗？什么叫你回去好好看一看，就是什么叫做领导是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其实对大家可能是一个羞辱，对吗？基督来做什么？做人，他不是来做超人的。别的宗教都会差派一个天上来的英雄，普罗米修斯或者是别的谁下来做一个做英雄啊，超人下来拯救人间。唯有基督教的福音告诉你，上帝差派他自己的独生儿，也就是他自己下来做一个平凡人，他是来做人的。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对我觉得很受辱。但是我觉得是个好的一个受辱，因为这个信息非常明显，上帝告诉我你连做人都不会做，所以我派一个人，我自己来做人做给你看，好吗？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人，什么叫真正的人，什么叫真正的意义，其实意义上的人。所以其实他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真的活着就是做人，你真的不懂得什么叫怎么做人，你真的活得不像一个人，你活得不像一个人，以致他不是针对性的，所有的人都活得不像人。所以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差遣他自己下来做人给我们看，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上帝亲自来做人给我们看，让我们看看什么叫做人，人应该怎么样，人应该如何而活。我不知道我可以到几点，还是已经时间到了啊，已经到了。好，那我们至少我讲到了基督，基督代表我们作为真正的一个人从这种意义上说，也许亚当还不算是真正的人，尽管亚当还是真正的人，但是预表就是说他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所造的真正的人，所以只有基督是真正的人，他是第二亚当，他代表了我们，也代替了我们去做了一回人。他经历了在世间所有的试炼，但是他成功了，考试难度加大了，考试时间加长了，但是没关系，他都成功了。他一直顺服上帝，一直跟随上帝，一直像一个人应该做的那样子去跟随上帝，而不是跟随环境而活，一直到那棵树，那个十字架，那个木头上面，那个充满了诅咒充满了痛苦的木头上面，他还是顺服，他选择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而且这位原来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真真实实的尝了死的味道，真的死，他原来死是跟他没有关系的，他被神所遗弃，他在十字架上高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遗弃我？这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这是一句非常窝囊的话，因为他跟那些嘲笑他的人面前承认了，上帝确实抛弃了我，上帝确实抛弃了我。 是的，上帝确实抛弃了他，这个唯一完美的人，这个唯一真正的亚当，唯一顺服神到底，唯一有这个义，在神眼中看为义，没有罪的这个人，上帝抛弃了他，上帝击打了他，上帝审判了他，上帝把所有倾倒在罪人身上应该有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没有时间，就只能下结论，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为第一个亚当在他里面所有人都犯了罪，他不及格，我们所有的人都挂科了，所以在这个第二亚当里面怎么样，他做成了，他得了满分，他得了满分，于是在他里面所有愿意跟随他属于他的人，属于这个亚当的人都可以得到满分，都可以得到满分。我们原来的失败，我们的这个罪责，这个责任，我们考试挂科的责任被他给承担了，他跟我们进行了一个生命的交换，这个生命的交换在保罗的语言里面称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唯有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意思，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是他的生命，他承担了我们应有的生命，而他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生命，他那满分的完美的生命，他的义成了我们的义，我们的罪跟他交换了。这一切的一切原本可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继续可以跟亚当有关系，但是你跟基督没有关系，除非你愿意怎么样进入基督里面，跟他建立关系，在基督里面。所以借着基督21节，我们再来作为结束，在基督里面怎么才能怎么样呢？罪做王叫人死，照样恩典借着义来做王，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耶稣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个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展开太多啊。就像我所说的，罗马书的信息量非常的大，愿我们能够，这是一个开始，我们能够继续去研读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和慈爱，你为了我们的缘故，你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你完完全全的成为人，以血肉之躯与凡胎肉体来承担了我们人犯罪所应该承受的代价。主啊，真的是你也经过一个很真的是完整的这样一个人生，凡事经过试炼，以至于你能够同情我们，以至于你像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一样，在凡事上都能够 体谅我们的软弱，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在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试炼上面都能够来向你求告，都能够来效法你。最重要的是你与我们的生命进行了交换，你把我们的罪责担在你自己的身上，以至于你被父抛弃。但是主啊，真的是你也是靠着父的恩典从死里复活，你宣告了你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死亡这个暴君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掌权，因为基督已经掌权了，因为死里复活的基督已经掌权，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君王底下，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我们脱离了死亡，脱离了恐惧，我们能够进入在基督里的永生。感谢你，愿主你这样的一个奥秘，愿你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一个福音的大好消息继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真实的来激发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真的是向着你的标杆直跑，更加认识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我们来一首诗歌来回应，在周报的中间，今来救主。